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，这个消息就传到沛县去了。其实啊，关于刘邦的消息啊，早就传过来了。刘邦押着那些囚犯，不是跑了不少吗？这密怎么能保得住啊？这消息就传开了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说刘邦啊，在芒砀山揭竿起义了。这风是越刮越大呀，消息呢也越传越神，让这县令就知道了。这县令吓了一大跳，怎么着？刘邦反了？哎，这不错呀，这个好啊！我是让你押解这些囚犯去修骊山墓，你半道把这囚犯全放了，留下一部分，怎么着？你在芒砀山那会儿造了反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县令急的在屋里头直打沫沫。后来他冷静这么一想，嗨，不要紧呢，有荐举人呢，我找这个荐举人算账，谁向我推荐的刘邦？不是萧何吗？去把萧先生给我请来。功夫不大，萧何来了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嘿，县令一瞧，你倒是挺稳当啊，出了大事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萧何一愣，是咱们县衙里边出大事了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你甭跟我装糊涂，刘邦反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其实萧何早就知道了。哦，刘邦反了，他在哪儿反了？芒砀山。现在呀，咱们少废话，你快去把他全家人都给我抓来。他不是有好几个哥们弟兄吗？一个不剩，都得给我逮起来。萧何一瞧，慢着，怎么，您这事儿不能这么做。县令一听，怎么了？别人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刘邦不错，哥好几个，可是早就分家了，不在一起过了。话又说回来，是刘邦反了，既不是他哥哥反，也不是他弟弟反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您怎么能抓他的兄弟呢？哦，县令点了点头。那这么着吧，我听说他不是有个老父亲吗？刘老太公，把他给我逮起来。嗨，更不能抓他了。县令一听，又怎么了？您想啊，人到七十岁不打，八十岁不骂。刘老太公那么大年纪了，他早就怨恨他这个儿子刘邦，是恨铁不成钢。兄弟分家之后啊，老父亲没办法，不得不收养刘邦。要不要他，他就没地儿吃饭去了。您说，咱就算把老太公抓起来，能把这老丈怎么样啊？谁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出息露脸呢？您说您能定他个什么罪吧？他胡了八都那么大岁数，您把他逮起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嗯，县令一听有理，那这么着的，我听说他不是有了妻室了吗？啊，把他媳妇抓起来，哎，那更不行了。怎么不行啊？别人不知道，您可应该知道，刘邦的这妻室啊，就是您最好的朋友吕父的长女吕雉。 吕家的大姑娘。再说了，人家还没过门呢。吕父那老人可是个要强的人呢，他为什么要把女儿给刘邦？他看刘邦这个人很仗义，将来会有出息，所以才许了亲。但是刘邦穷，娶不起，就把他妻子啊寄养在他岳父家里了，没有正式完婚。恐怕吕父得到了刘邦谋反的这消息，说不定已经罢亲了，人家不承认有这门亲事。您无端的抓人家，那合理吗？哦，再说您和吕父有交情，您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呀，即便就是成了亲，也不应该啊抓这个刘邦的妻子。县令一听，哦，也不能抓，不能抓。那这么办吧，肖先生啊，我看我把你抓起来得了。小黑家，哎，您别抓我呀，你看谁都不能抓，那么合着这刘邦谋反他对了啊。少废话，我呀把你逮起来。真就把萧何给压起来了。当然萧何也没受什么委屈，因为衙门里上上下下都认识啊。把萧何给送到牢房来，牢头觉得都奇怪，萧先生您这怎么了？是在家里闷得慌是怎么着？没事您上这里待着来干嘛呀？萧何一听，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啊，是大老爷把我压起来了，您怎么把他得罪了？嗨，也没得罪他，这是因为刘邦，刘邦不是我的朋友吗？常言说得好，得朋友已，受朋友害。现在啊，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了，我呢吃点挂烙。嗨，老头一听，这都哪儿的事啊？这干脆您住我的屋去得了，怎么我的屋还宽敞点，还干净点？哎，我呀伺候您，给您做饭，您想吃什么您告我一声。哎，这倒不错。萧何在这住了几天就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衙门里的曹参、夏侯婴都是他的朋友啊。大伙一听全急了，这县令怎么了？怎么无端的把萧何先生给压起来了？那咱们全别干了好吗？这沛县县衙里面全罢工了。县令一瞧这不好啊，只得把萧何给放出来了。放出来又把萧何叫了来。我说萧何呀，你别怪我啊，当时啊我是这么一生气，其实我把你压起来顶什么呀？你跟这个刘邦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嗨，没事儿，我那儿住两天也挺好，我正好休息休息，因为衙门里的这个公事也多啊，公文也多，我整天看呢头昏脑胀的，我还呀真得感谢您。行了行了，你呀想个办法，听见没有？怎么能够啊把这刘邦抓住？好吧，我下去合计合计，有个什么这个主意了，我再回禀您一声。好吧，就这么着推合了船，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，光阴似箭，一晃的功夫啊，刘邦在芒砀山占山都一年多了，后来这事儿啊也就都不提了。哎，民不举官不究，就那么地了。忽然间呢，这县令风风火火的又把萧何找来了。萧何一想，怎么了这是？是刘邦那儿又犯事儿了是怎么着？他进门来一看呢，不是这么事儿，怎么可能这县令有别的事？瞅他那样子特别着急，急的是满脸通红啊。哎，萧先生你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坐坐去。您找我有什么吩咐？你听说了没有？什么呀？好多地方的人都造了反了，什么又是陈胜了、吴广了，哎呦好多呀。嗨，这个事儿还瞒得住吗？现在大街小巷都嚷嚷动了，哎，各 地农民呐、纷纷是揭竿而起。不光是陈胜吴广，
是啊是啊，
哎呀，这反着反着反到咱们这儿来怎么办呢？小何一瞧，那就在这儿盯着呗。怎么反来咱们只有这个束手被擒？
哎，小先生，能不能把咱们杀喽？
嗨，您想啊，您是朝廷的命官，连您带我，那能放得过去吗？肯定得杀了我。哎呀，我说萧先生，与其束手待毙，不如咱们也反了得了呗。萧何乐了，咱们也反啊？您以什么名义反呢？
啊，我那什么，我
响应这个各地农民这起义这号召。没人号召您呢，不会就这么说吗？你可真笨，你那书怎么念的呀？那么完了之后呢？完了，我就是这个什么呢？啊，沛县这一带的这个首领了。嗨，小何一听，你现在不反，您不是也是沛县这儿的首领吗？您是县令啊，哎，刨去郡守就您大了。您看看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有时候皇帝要下诏书传旨意，甚至于都亲自传到县里来。您不是首领，您是什么呀？县令想，可也是。我是说呀，咱们最好能推举这么一个啊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在沛县这儿有点号召力的，你瞧咱们这儿有没有这人才？萧何一听，人才是不少啊，眼前就有一位，我看呢，名字不次于陈胜吴广，号召力绝对不会比他们小，
是吗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你说说是谁呀？
刘邦啊，刘邦
啊。
哎呀，县令这么一想，你看看，合着他放了囚犯，占山为了王，他还对了，那怎么见得人家不对呢？我看叫他行，您要真想选一位沛郡之主，那么您就选刘邦，你看他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看刘邦必成大器，此人非等闲呐、说不定将来就是我国一代霸主，面南背北称军也不一定。这么说吧，最起码小子没法再小了，他也得呀、被封为一镇诸侯啊，也得管一块特大的地盘。您这时候要是能结交下刘邦，不瞒您说呀，大老爷，以后你就了不得了，你可就不是啊这沛县县令了。县令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小先生，你看得真远呐、这几句话使我是顿开茅塞，太好了。哎，咱把刘邦请来不行吗？
行啊，
您看谁去请他合适呢？我看就你去。
哎，不行。
怎么，我跟他够近乎的了，别人呢都怀疑我们俩人不知道是个什么关系，包括大老爷您呢，可能也以为啊我和刘邦是莫逆之交，不然的话上次您怎么能把我送那么一个地方待好几天呢？哎，别提那档子事了。那你不去谁去呢？我可以给您找个人。
对对对，
我负责啊拿穿资路费。哎，小何，你把这事儿一定办好。哎，我可是为了咱们 这沛县的黎民百姓啊，使得百姓呢免受兵火之灾、刀兵之苦啊，知道不知道？我明白。萧何冲他点了点头，告辞出来了。萧何知道这县令是害怕了，哎，想找个退身步，想找块干地儿那儿站着，起码说别把鞋弄湿了。哼，萧何心想，全是你的了，怎么谁不知道啊？你是走赵高的门路啊，花钱买的这县令，自从到任以来，你就搜刮民脂民膏，百姓皆怨呐，谁不恨你？你早要清廉一点，何必有点风吹草动呢？你就心惊肉跳呢？萧何没法跟他本人说这些话呀，背着个手在院里头来回的这儿溜达，让曹参看见了。萧何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我有点事儿，你把夏侯婴找来。仨人凑在一块儿，萧何就把县令跟他说的话说了一遍。这俩人一听，这挺好啊，说真的，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刘邦了，我们还怪想的呢啊！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得了。萧何一听，我不能亲自去，那样一来会引起啊这个县令的怀疑。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找一个人吧。你打算找谁呀？刘邦这儿有一亲戚叫樊哙，我让他去。樊哙？夏侯婴这么一听，哦，就那卖狗肉的掌柜的啊。嗨，这么大的大事儿，你怎么能交给他办呢？萧何一听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可不要小看樊哙啊。第一来说，樊哙和刘邦是连襟呢、吕父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吕雉许配给刘邦，次女吕须许配给了樊哙，人家是实在亲戚呢。这其一，其二，你知道这卖狗肉的是什么人物吗？夏侯婴乐了，我知道卖狗肉的呀。嗨，我没问你这个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个出身吗？那我可不知道。不瞒您二位，樊哙呀，不是出身就是卖狗肉的，他乃是将门之后。你们二位听说过没有？当年秦王朝有一员名将叫樊无期呀，知道啊？那是一位上将军呢。哎，樊哙就是樊无期的亲孙子。樊无期呀，后来反了秦王了，他由秦国逃到燕国去了，去投奔燕太子丹，太子丹把他带入上宾呢。秦始皇大怒，悬赏万金要樊无期的首级。燕太子丹为了杀死秦始皇，他到处访勇士，后来经人推荐，他访着一位勇士叫荆轲。荆轲为了能接近秦始皇，博得秦始皇的信任，他在督亢地图之中暗藏匕首。当时荆轲想，怎么能够一下子就能受到秦始皇的接见呢？他想起了樊无期，去与这位樊将军商量，想借他首级一用。樊无期为报太子丹知遇之恩呢，当时是自刎而亡。荆轲刺秦虽然没成功，可留下了一曲悲壮之歌呀。那么后来呢，秦始皇抄了樊无期的满门家眷，全家一个不留，都给斩首了。有一个家眷抱着小樊哙由后门逃走了，这位卖狗肉的掌柜的就是樊无期将军的后裔。 曹参和夏侯婴听完萧何这番话，对这位樊哙是肃然起敬啊。看来今后见着这位卖狗肉的掌柜的，还真得客气点，用不着。所以我说，请他去到芒砀山，准能把刘邦给请来。这俩一听放心了，那您赶快找这卖狗肉掌柜的去吧。萧何真找樊哙来了，找了两天没找着，怎么回事呢？在这个饭店呢、酒店呢，这么一打听，都说有好些日子没看见樊哙了，是不是转业了？大概是狗肉这赚头不大，卖别的去了吧？不能。萧何仔细查访，到底把这位樊哙给找着了。这樊哙呀，感情还是做着他那狗肉生涯。那么他怎么不在城里逛的呢？自从刘邦斩蛇起义之后，他就听到消息了，他赶忙跑到吕父的家来，给老人家送了个信儿。他还怕把吕父给吓着呢，哎，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说，他先安慰老人家个千万别着急，千万别上火，因为您年纪大了，哎，经不得磕碰。吕父一看，你别跟我绕圈子了，怎么回事吧？你要不说，干脆我告诉你得了，是不是刘邦占据了芒砀山了？哟呵，樊哙一听，您知道了，这事儿您看怎么办？吕父一听，这有什么难办的呀？怎么，大不了官府来问问，我就告诉他呗。不错，刘邦，那是我的女婿，我的姑爷。他不是造反了吗？你就看着办吧，他能把老夫我怎么样啊？樊哙，你甭嘱咐我，你也甭害怕，该干嘛干嘛。哎呀，樊哙这高兴，难得呀找这么一位开明的丈人，这老头心比城门都宽呢，这胆儿也真够大的。那好吧，您只要不着急上火，我就放心了。樊哙继续做买卖，但是呢，城里边啊，他很少来了，跑四乡八镇去了。一个是呢，买卖好做，狗肉好卖；再一个呀，他躲开这些个无聊的小人。哎，有的人见着樊哙啊，就说那么几句不中听的话。哎，你的亲戚啊，刘邦谋了反了。怎么样，没给你来信呢？你听这词儿，谁受得了啊？樊哙跟他打仗倒是不怕他，但是呢，他怕耽误了自己的大事。我在这会儿忍辱负重，隐姓埋名，我为什么呀？我为的是早日灭了秦国，给我居家报仇雪恨呢，我就为这个。所以樊哙啊，躲躲清静，哎，跑城边子上去了，让萧何把他给找着了，拉他到这个酒馆来喝几杯酒。樊哙心说，坏了，甭问呢，萧何找我来准没好事，准是为了刘邦的事，我得多加小心呢。呵，这樊哙警惕性还是蛮高的。哎，俩人喝着酒说着话啊，樊哙就跟着萧何这儿兜圈子。萧何笑了，行了行了，樊掌柜的，咱俩别在这儿捉迷藏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刘邦最近有消息吗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西楚霸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